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越来越广地在国际社会传开。德国国际人权协会10月7日在杜塞尔多夫市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呼吁德国媒体和民众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尤其是一党专制带来的问题，以及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德国国际人权协会在联合国拥有观察员身份，多年来一直关注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侵犯人权的罪行。这次在中共十八大召开之际，他们进一步的呼吁德国民众关心那些在中共党代会上不会被提及的话题。
Wichtige Themen wie Organraub, wichtige Themen wie Unterdrückung der ethnischen Minderheiten und nationalen Gruppen, wichtige Themen wie die Blockierung des Internets, Reisefreiheit, wie Partizipation der Bevölkerung.
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阳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也指出，如果中共的一党专制不改，那么无论是反腐败、环保还是其他人权问题，都是没有希望得到根本解决的。
它是一个破坏道德的政党，所以不能对它给予任何幻想与希望啊！这是我们要告诉德国政府的。还有就是德国政府，特别是德国总理也好，那个德国的国会也好，一定要公开谴责中共的那些反人类的罪行啊，公开的去批评他们，不要怕。
中共最残忍的反人类罪行莫过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了。来自美国的法轮功发言人张二平先生给与会的记者们播放了一段名为为器官而被杀害的录像。在录像中，医学界专业人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活摘器官的罪行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各国政要也在录像里纷纷谴责这一罪行，并要求本国政府阻止这样的事情继续存在。在随后的讨论会中，张二平先生向在场记者列举了大量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详实的证据。
这是在德国或者在欧洲头一次一个大型的人权组织公开讨论这个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在这个中国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这个活摘器官这种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反人类的一个罪行，而且是突破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所以任何一个正常的一个有良知的有良心的一个人都不能沉默，因为这是一个不仅是对于一个人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的犯罪，是整个对所有人类的一个犯罪。
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阳先生在会上还透露，德国国会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听取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表态。新唐人记者吴松德国报道。
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声称制定了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将在明年启用。其中规定，绕开这个系统自行分配人体器官进行移植手术，将可能得到处罚。中共为何从矢口否认使用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到慢慢承认，并且在最近宣布停止使用死刑犯人的器官，并且成立这个器官分配共享系统，这期间经历了什么？接下来让本台记者以时间为经络，为您理顺这个问题的脉络。
2011年6月，美国国会举行了一次摘取死囚器官的听证会。曾在中国天津武警总队医院任职的医生王国奇在听证会上作证，说他自己多次参加过从死刑犯身上摘取人体器官的行动。随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天津武警总队医院的副院长在会上否认了王国奇的指证。2005年7月，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首度正式承认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是来自死刑犯。2006年3月，大纪元新闻网首度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4月，中共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公开否认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他说大部分器官是来自中国公民生前的自愿捐献。
中共当时需要面对的是国际社会的质疑，因此呢，他要有一个说法，加上当时的高层可能已经有人注意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了，而且知道这种事情早晚会曝光，因此呢，有必要对国际社会做一个交代，所以才有了 在2005年7月到11月承认器官来自死刑犯的说法。
2006年11月，英文版《中国日报》报道说，黄杰夫在广州的外科医生大会上承认，绝大多数移植器官是来自执行了死刑的犯人，这个说法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变。2006年起，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也是前亚太司司长的大卫·乔高通过深入调查证明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成立，并且发表了调查报告。2009年11月，他们将调查报告整理成《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今年2月，王立军事件后，王立军的锦州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再次引起国际媒体关注。薄熙来在大连、辽宁当政期间，大连悄然升起的两个尸体塑化工厂也再次引起议论。今年5月，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1年年度人权状况报告，首度提到了中国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今年7月，《国有器官》这本新书出版发行，不同国家的有关专家从自己的经历和角度来谈活摘器官在中国的存在。
We know earlier this year, the Wang Lijun police chief, went to the U.S. consulate in Chengdu, and so there's evidence he's deeply involved in the crimes like organ harvesting. So I'm wondering if he provided any useful material to U.S. government on that aspect.
We have plenty of our own information from our own embassy and our own reporting, and we relied on that for the discussion.
今年八月，中共公安部突然宣布破获了28个贩卖器官的犯罪团伙。9月18号，美国资深国会众议员史密斯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非法摘取器官》的文章，发表在《华盛顿时报》上。同一天，全球大纪元总编郭军女士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曝光及要求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10月4号，106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布他们可能已经获得的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切资料。目前，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王海波在接受世界卫生组织刊物的采访时表示，中国承认利用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的做法是不道德和不可能持久的。
在星期四，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美国华府成立的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与台湾医学界成立的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共同推动医界联署，关切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有481位台湾医生和193位医护人员完成联署，要求中共结束对法轮功学员以及良心犯的活摘器官恶行，起诉活摘器官元凶，并且呼吁各国政府以及国会立法防止当地民众成为活摘器官的帮凶。
在台湾多场大型医学年会场外，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正积极呼吁美国医界推动反中共活摘器官联署。截至11月7日，已经有481位医生和193位医护人员联署。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已经浮出台面了，我们身为医师会认为这是玷污了这一项手术，那它会让整个医界蒙羞哈。那这等于是二次大战期间，那所以德国的医师对犹太人做各种人体试验的一个翻版，甚至于是更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认为三个医师应该在这个时候不能再沉默了，应该要站出来做一些事情。
目前协会已经收到医学院与医院关切回函，联署医生横跨多学科，包括医院院长与前卫生局副局长。之前多位医界人士受访时已经公开抨击中共移植黑箱，呼吁台湾勿成为共犯，
避免我们有那么多的同胞到海外去做这样的一个移植。一来的话变成是一个国际的一个争议的事件，二来的话老实讲，这样的一个医疗，台湾的医疗是世界同步，那国外的医疗的话可能就没有像台湾那么的严谨而完整。
连署4点声明包括要求中共立刻结束对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的活摘器官恶行，呼吁中国对器官移植进行全面且透明调查，并起诉参与活摘器官元凶，结束对法轮功长达13年的迫害，并呼吁各国政府及国会立法防止当地民众成为活摘器官帮凶。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表示，医师参与中共活摘器官不仅涉及杀人罪，更犯下了国际刑事法中的反人类罪，希望这股医界重大的自清运动能像滚雪球般进行。
中共发生了如此严重的活摘器官的恶行，那在台湾呢的医界能够率先的响应这个国际性的人权活动，来支持联署，第一个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第二个呢，也希望各国的政府以及国会呢推动相关的立法，来禁止所有的人呢进入到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这是完全符合医学伦理，而且是维护人类道德底线的一个做法。所有的医生在自清和自律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都应该鼓励台湾更多的医界人士能够出来响应这个国际性的一个联署活动。
选在美中政局关键时刻，医界联合挺身而出反活摘，之后将汇集联署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移植医学会、各国政府及国会。新唐人亚洲电视台湾台北综合报道。
星期四，中共将召开18大。对于国际近来加大力度为中国人权发声，台湾陆委会11月7日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人权法治是每个政府不可避免的方向。台湾除了提出呼吁，也会持续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的曝光消息。
在中共18大前一天，陆委会副主委刘德勋表示，观察中国政局发展之际，也持续呼吁中国人权改善，关切外界指控的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我们也始终在很多场合都期盼大陆能够进一步的完善有关人权跟法治的作为。我们相信这样子的方向绝对是每个政府不可避免也必须要去努力的。因此我们持续会针对他对于所谓的报道里面所提到的活体摘取器官的部分呢，我们会持续加以关注，也会做必要的一个说明。
刘德勋强调，中国人权改善可以拉近两岸距离。今年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相继发表报告，提及中共活摘器官指控。10月初，美国106位议员还联名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开可能掌握的活摘罪证，并制止罪行。新唐人亚特电视陈文模成真台湾台北报道。
11月8号，正当中共18大召开的时候，中共海外喉舌《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向大陆民众泄露了一个中共最为害怕而极力掩盖的信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正受联合国关注。
环球时报的报道主要是根据以色列国土报11月7号的报道内容，事件来自以色列议员最近签署的一份请愿书，请愿书要求联合国调查中共摘取活体器官事件。因为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与以方交涉，一些签署请愿书的以色列议员担心影响和中国的贸易，而承认没看清内容就签了字，并正式向中共道歉。大纪元新闻网对比国土报的原文，发现环时还是漏报原文中的重要信息。原文中提到，以色列议员签制止活摘器官请愿书，遭中国政府施压、威胁和要求道歉。签字的9名议员中有3名议员道歉，只有1名议员说没看清内容就签了字。另外的2名议员强调自己是被迫撤回签名。原文还说，中国外交官要求以色列议会以中友好联盟主席大卫·罗特姆写一封道歉信。就此，罗特姆请求这9名议员在道歉信上签字，否则将损害以色列和中国的关系，但遭到大部分议员拒绝。签了请愿信的议员奥尔巴赫说，我不记得谁给我签这份请愿书，但是我看过，而且完全清楚我签的是什么，因而拒绝道歉。
活摘器官不是一个政治层面上的问题，它可以说是对这个整个这个人类是有巨大的危害。这个事情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伤害，可以说是对整个人类的尊严、道德的底线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事情呢，我可以肯定的讲全世界所有主持正义的人们对这个问题不会罢手的。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今年二月初，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入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后，这起让人难以置信的反人类罪更受到西方主流国家的重视。美国政府在做出阻止活摘器官的罪人入境的决定后，又在5月的2011年人权报告中写入对中国活摘器官的指控。9月18号，大纪元总编辑郭军在日内瓦21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后，引发与会的100多个国家及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关注和声援，纷纷谴责中共暴行。10月3号，106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开所掌握的有关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随后，多个国家的正义之士发起请愿签名，要求联合国调查中共活摘器官。以色列正义人士也发起请愿签名。
环球时报的文章啊，应该我想记者是有意想透露这个活摘器官这件事情，不然的话呢，他就太笨了，完全是抓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这件事情啊，如果让国内人看到，他一定会看出阴来的。因为他几个方面嘛，就反着说，他是证实了活摘器官有这件事情，而且呢还证实了国外有签名运动。
2007年8月，以色列警方逮捕了四名涉嫌为以色列人前往亚洲进行人体器官移植充当中介的男子。主犯承认器官来自中国大陆的死囚及良心犯，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同年11月，220名以色列犹太教士、学者及政界人士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停止在中国发生的暴行。2008年2月，以色列犹太法学专家呼吁，犹太人必须带头谴责中共为摘取器官而谋杀良心人士，特别是法轮功学员的罪行。从2008年开始，以色列没有任何病人为器官移植前往中国。2012年4月，以色列开始正式实施新的器官移植法，禁止保险公司支付以色列人到海外移植器官的费用。